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
我们经常听佛法故事里面讲到，你已经证得啊，证得阿罗汉啦啊，实际上证得就是一种悟性了，一种开悟了啊。所以你如果修到无漏啊，你就成功了。你不要把功德有漏，那从另外一个无漏呢啊，又另外一个呢，你要把漏尽，你要把自己烦恼要漏光，要把自己的痛苦要漏光啊，漏尽啊，自己的欲望要漏光。所以修啊修啊，修到最后呢，会修出一个明点出来。明就是光明的明，点就是一点的点，就像一个光亮一个球一样，你有一个智慧的光亮球啊，这叫明点，在佛法界讲叫明点。这个明点呢啊，就是在心中的明亮点，什么事情我都能够解决，什么事情我都有办法。这个明亮点就是你的智慧之光点，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，你的眼睛会看，这个是好人，这是坏人，这个事情我可以做，那事情我不能做。然后呢，你的心中呢就有一个光，这个光点就是明亮点，这个明亮点就会让你看见你心中的第九意识的阿摩罗识的佛光啊，你就明心见性，你就会对人间的一切都产生一种无所谓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所谓，然后你的光明的点呢，会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大。而这种光明点，等到你积累到一定的智慧，一定到般若的时候，那就是你头上的坛城啊。这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为什么菩萨头上总是有一圈一圈的光啊？那是他们的光亮点，那是他们的坛城，那是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啊，般若的结晶啊。所以你什么都不跟人间争，什么都不跟人间抢，你的精神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，你的精神可以行走在四圣道。所以你人还在人间，但是你的精神已经解脱了，你的精神已经进入到四圣道，又是菩萨了啊，你就是阿罗汉了，就是菩萨了啊，就是佛了，四圣道啊，啊！所以我们在人间，有的时候很想上天，只能在梦境当中上天啊。那么你梦见自己在天上，可能是你的法身了；别人梦见你，可能也是你的法身了啊。能看见你人间的身体，那是个报身。受报的神，他的四圣道的境界，那你就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所以非有非无了。你说你到底在人间，你是人还是菩萨？别人说不知道，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，人家都把你称为菩萨，因为你这个人总是在帮助别人，你不斤斤计较，你能够忍耐，你能够为别人付出，你是一个菩萨。那你说你是菩萨，你为什么有身体啊？你是个人，你是个人，你为什么境界像菩萨一样高啊？我是菩萨，那你到底是菩萨还是人呢？非有非无，心非佛，这就是境界的提升，对不对啊？ 有些人好人，你已经不把他看成一个人了。这个一个好人，他整天的在做好事，在帮助别人，他已经不像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圣人啊，就是这种概念。他的精神让你得到的愉悦，得到的幸福，那是不是语言能讲的，那是一种感觉呀。就像观世音菩萨，他帮助了我们，他爱护我们，不是我们能够语言能够理解的，也不是我们完完全全的一种感觉呀，那是我们从心里感恩呐。因为我们求小小的一件事情，菩萨都有求必应啊，所以让我们还有什么语言能够来解释，能够来理解菩萨对我们的这份无微不至慈悲的关爱。所以人生活在世界上，修行就要懂得什么叫智慧啊！所以你不懂智慧，你就慢慢的离开了智慧；你不懂得什么叫慈悲，你就慢慢的变得凶狠；你不懂得什么要妙用而化之，妙用佛法来化成我们的智慧。佛法就是我们人间的最好的智慧，它能够克服我们所有的烦恼，对不对？我曾经讲过呢，我曾经给一个男的，一个东北汉子，我叫他念经，他开始也不会念经，但是他喜欢看图腾，他说师父你看得真的准，然后我跟他说你把这串佛珠我送给你，你套在手上。他套在手上说能有什么作用，我说能够保佑你开智慧。他经常在家里打老婆，他过一段时间跟我说，来了之后他说，师父有一次我又发脾气，我刚举起手来想打我老婆，结果看见手上那串佛珠我就收了。我说这不叫智慧啊，别人来解释来说明来沟通的，不是靠手来打人的。他学智慧了，所以我们要化之，懂得妙用佛法而化之。真正的学佛是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都要是菩萨，要修清净心。起心动念是什么？你一个心动了一点点不好的念了，哎呦不能动，这会害我的，那就这样，哎呦这样的话我会倒霉的啊，动一个念头就这样啊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啊，你一个人要成功的人，难事的人啊，你要有一个大的合约了，我说你不能听师父讲过的啊，会倒霉的，倒霉就生意就垮了，单位里这么多人我怎么养啊。他克制了，因为哪个利益重把他压住了，实际上守戒了呀。戒律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了，就是堵住自己福德的漏洞呀。你今天有福气来了，你堵住自己的漏洞了，我守戒呀，菩萨很开心啊，你自己也很开心啊。所以要修菩萨的啊，这个意念起心动念都是佛在你身上，你时间长了，你的身上就会有道场，经常有道场的时候啊，我们说学佛要有道场，道场就是菩萨经常来的地方，你的心中经常有道场，就相当于一个飞机场一样，你有这个飞机场了，那么飞机都可以下降过来到飞机场来，那么你今天心中有菩萨的道场，那么菩萨就经常到你的心中，那你的心中就有菩萨又有佛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有心中有菩萨有佛，他怎么能不顺利啊，他怎么能不幸福啊。好， 那么今天呢，跟大家呢再讲啊，这个一个佛陀当年的故事啊，佛陀当年的故事。当时呢，在佛住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佛陀当时住在那里的。有一天呢，佛呢就告诉比丘，就告诉和尚，就告诉他们，我们这个世间呢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四种良马。良马就是一种好优良的马匹啊。第一种良马呢啊，当你驾驭它来拉秤，拉那个后面的犁车一样的啊，你这种马，你只要举起鞭子，它看见了鞭子的影子，它马上就能善观形势，它能看见，哎呦，这个情况啊，要走了，该快该慢，或左或右，都是会随着你驾车者的驾马车的人的心啊，因为你鞭子一举起来，他根本用不着你抽他，他就往前走了。这种是世间的第一种的良马啊。佛陀又说了，比丘们，又有世间良马不能侦察到往返的鞭影，也就是说，鞭子稍微碰到它的毛发和它的尾巴，它能够立刻啊，这个今日世间的第二种马啊。佛陀又说，比丘们，如果这匹良马不能注意到鞭影，也不能应触碰它的毛尾而随顺驾驭者的想法，要以鞭打他的皮肉，才能觉察到或快或慢，或左或右，这是世间的第三种良马啊，第三种。比丘们，佛陀继续讲，若是不能像前面三种良马能够觉察驾驭者的心念，而一定要以铁锤啊、铁锥刺身，毁伤他的皮肉骨髓，你才能有所察觉驾驭者啊的心态。而且这个驾驶你马车的人，一路要牵着马车行路，这种马才能顺着驾驭者的心念，或快或慢，或走或右，这是世间的第四种马。在正法时代，有四种啊善男子存在于世间，哪四种善男子呢？第一种贤善男子，是听说有人因为疾病困苦了，甚至恐怖啊、畏惧的心啊，而依照正法思维，精进的用功，如同良马固行机能调伏，看到鞭子的形影子，他就能哗啦哗啦哗啦往前走。这是第一种世间的贤善男子啊，贤善男子就是佛陀拿这个做比方啊，啊，能够调伏自己的，能够看见别人不好了，而想到自己马上要改正缺点的人，属于贤善男子。第二种善男子，那么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无法因为听闻有人因疾病困苦甚至死亡而心生不危，也就是说，他听到别人说这个人死了啊，那个人生病了，很痛苦，他不当回事的啊，他没有精进修行，他一定要亲眼看见别人，他身边的同事啊、亲人呢、啊，慢慢生着 是老病死的苦，他才能感觉到害怕，才能精进用功。这种人呢，如同啊佛陀讲的，两马促其毛尾，方能调伏，方能驾驭这个啊，随着驾驭人的心。这就是第二种的贤善男子啊，在正法当中得善智调伏。就佛陀说，有一些人是听了人家讲马上改变啊，你看看师父有时候跟你们孩子讲，你看看谁谁谁不好啦，倒霉啦，你们自己要抓紧啊，还没感觉的，等到他亲眼看见了，哎呦真的呢，我这个同学生病了呢，你才当心。这是第二种啊。那么佛陀继续讲，如果贤善男子不能因为听闻和亲眼看见有人因生老病死而生怖畏心，生出的那些害怕的心，能精进修行的啊，他一定要看到在城中啊，在部落里边呢、啊、和自己亲近的人，你亲眼看见你很可爱的人，你亲近的人，你的朋友，他们痛苦了，他们死了，你才会产生中这种怖畏的心，你才能依正法思维精进修行。就如同第三种良马，一定要鞭子打到了你的肉身上，你方能调伏，方能精进。这种属于第三的贤善男子。那么第四种贤善男子是谁呢？就是对人他人所承受的生老病死苦，不能闻也不看见。所以很多人说谁谁谁死了，哦哟，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又不是我死啊。很多人说了，哎呀这个人很苦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又不是我苦。这种只有当他亲自收到他自己身体上的老了、苦了、痛了、要死的时候，他才能想起，哎呀我要厌离心升起啊，我要离开啊，我害怕呀，不想死啊。这个时候他才精进用功，就像很多人生了癌症他才天天好好念经一样。就如同第四种良马，他必须承受彻肌彻骨之苦才能调伏。也就是说他只有自己痛了他才敢改，他自己太太生病了他都不会改，他的孩子生病了他都没感觉到痛，他只有自己痛了他才会想到我要吃素我要念经了。那么这种第四个贤善男子啊，那么实际上就是啊，就是要自我感受到他才以善智调伏在正法当中。这就是阿含经当中佛陀讲的四个故事啊，四个故事。这师父今天跟大家讲的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要调伏自己的内心，修心修道，境界提升，慢慢的解脱痛苦，慢慢的理解别人，知道别人的痛苦，你才不会去说别人，知道别人的这个忧伤，你才不会去触碰别人的忧伤啊！你不要等到别人也伤你了，你自己痛了，自己忧伤了，你才想到我要精进，我下次不能再讲他了。就像很多人吵架，嘴巴骂人家，骂了人家的祖宗了，人家揍你了，痛了，他才知道以后骂人不能骂人家的长辈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要被人家揍了你才改变呢？这就是智慧没有，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就会产生痛苦，产后产生悲哀。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学佛的人要拥有智慧，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慈悲众生，一定会换来你幸福的人生。 今天给大家的